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驻阿富汗美军总指挥强调不会故意针对医院进行轰炸，俄罗斯近来不断增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为亚洲再平衡的实施带来了新的变数，奥巴马总统向美国国内推销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TPP， 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重申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我们还要来探讨如果美中开战的话谁占上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在针对位于阿富汗昆都市一家无国界医生的医院遭到美军空袭的调查继续展开之际，驻阿富汗美军总指挥表示永远不会故意针对一处医疗设施来进行轰炸。约翰·坎布尔将军星期二还对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表示，他认为应当修改目前的减少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的计划。坎布尔将军表示美军误炸了这家无国界医生的医院。他星期一曾经表示，阿富汗安全部队遭遇塔利班武装的强大火力，美方是应阿富汗方面的请求提供空中支援。阿富汗部队继续在昆都市内的一些地区与塔利班激战。为了要防止类似的致命空袭事件发生，坎布尔将军已经指令他指挥的部队展开深入训练，重新审议作战授权和交火规则。塔利班短暂的却突然的夺取昆都市，迫使阿富汗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许多美国国会议员的不断反对之下，奥巴马总统同意重新评估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目前的计划将在2016年年底前撤军，只保留少数的军人。此前阿富汗也呼吁延长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坎布尔将军警告说，目前的撤军计划将较弱美国的反恐能力和训练作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成功的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这个协议呢简称为 TPP， 这也为推动美国在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呢跨出了一大步。可是呢，俄罗斯近来不断的增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这也为亚洲再平衡的实施带来了新的变数。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过去三年来努力推动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被广泛认为是防范中国非和平崛起的一项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但是俄罗斯近年来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为美国的这项战略注入了新的含义。过去几个月里，俄罗斯空军不断向远东地区增投新的兵力。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寺五典，上个月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军机频繁飞越日本所说的北方领土上空，航空自卫队飞机紧急起飞驱逐俄罗斯军机的频率已经超过在南部尖阁诸岛空域驱逐中国军机的频率。中国称尖阁诸岛为属于自己的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进入这一海域。俄罗斯海军在亚太地区也十分活跃，除了多次与中国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之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显著更新和增强装备，包括新添多艘携带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上个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对俄罗斯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感到忧虑。
你很清楚，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很长的海岸线，他们在该地区至少有两个大型海军基地，其中一个基地停靠配备弹道导弹的潜艇，另外还有两个空军基地和一些小型的军事基地。 我在注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各项威胁时，对俄罗斯的这些军事设施感到忧虑。
为了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海军曾宣布将60%的军舰投入亚太地区，但是俄罗斯去年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以及最近在中东展开的军事行动，正在影响美军实施亚洲再平衡的进度。理查德·怀兹博士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俄罗斯问题资深研究员。
美国对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行为感到忧虑，但是对他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行为更为忧虑，因此美国将兵力从这些地区转移到亚洲，实施侧重亚洲战略的进展由于俄罗斯对欧洲和中东的威胁而减慢。
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参议院与哈里斯上将同场作证时，也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表示忧虑，但是他说国防部最近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不仅是对中国在周边地区咄咄逼人行为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近来在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部署的应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包括12个环太平洋国家在亚特兰大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一天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推销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涉及到全球40%贸易额的有争议的协定仍然需要各自国家议会的批准。奥巴马总统在国内遇到对这个协议的强劲反对，其中还包括他本党的民主党议员的不满。包括奥巴马在内的支持者宣称说TPP 这个协定呢，将在亚太地区刺激经济成长，促进发展，还有鼓励创新。奥巴马总统说，这项协议将取消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施加的18000种税收和关税，将会让美国更加具有竞争力。可是呢，民主跟共和两党的很多议员都不相信。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参议员星期二对华盛顿的支持者表示，以前的所有自由贸易协议都没有能够达到所预期的效果。他说，美国贸易协议的历史对美国工人来讲一直都是灾难性的。根据专家的分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肯定会伤害到一些工业，至少在最初的时候，可是呢，整体来讲对全球经济是有益的。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山的一个集会上面呢，就有一位民主党参选人坚决反对 TPP， 他说这个贸易协议呢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未知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还需要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相信协议将得到国会支持。
这项协议包含了比以往任何协议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包括设定公平的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协议还包括了最严格的环保标准。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讲话中还重申，
有了这个协议，全球经济规则将由我们而不是中国等国家来制定。
不过协议在国会可能还会遇到阻力。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二在国会山的一个集会上说，
2001年以来，美国关闭了大约60000个工厂，失去数百万工作机会，这些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灾难性的贸易政策有关。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会在国会努力阻止 TPP。
说实话，我不想再看到美国人民必须去和全世界那些每小时挣几毛钱的低薪国家工人去竞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为美国工人而不只是对大企业老板有利的贸易政策。
许多国会议员对于 TPP 持谨慎态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评论，不过协议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
国会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 TPA 贸易授权快速通道，也就是说国会只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投票支持或反对，而不能修改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刚我们谈到了 TPP 这个泛太平洋十二个国家所达成跟美国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呢，很可能呢在美国国会遭到了相当的质疑。可是呢，在越南这个协定预计会很容易的获得越南国会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阮中他从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这个历史性的协定目的是削减关税，并为包括越南和美国在内的成员国制定共同的贸易标准。现在协定需要得到各国立法部门的批准，因为越南官员和媒体对协定的达成非常欢迎，看起来协定会在越南国会轻易过关。越南国会研究所主席丁春草议员说，他认为协定应该很容易获得通过。
越南已经为 TPP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越南准备加入这项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面对短期的困难以获得长期的利益。政府在谈判的过程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因此批准它应该没有障碍。
不过，这位议员说，有关政府批准的工会的权益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五月份，奥巴马总统在为自由贸易协定游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越南前国会议员栾明涛也认同丁春草的看法。他说 ,TPP 协定将有助于越南将贸易伙伴多元化，从而减少对北方距离中国的依赖。
目前越南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偏向中国，越南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商都是中国人，越南对中国的依赖非常大。加入 TPP 之后，越南将会有更多的伙伴，有这样的伙伴关系，从经济角度来说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也是大部分越南人的意愿。不过这需要决心和经济良策。
根据越南总统计局的资料，2015年头九个月，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将近500亿美元。栾明涛说，他相信越南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会促进越南的开放和民主，但是对这一点，一些异议人士表示怀疑。在 TPP 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越南当局释放了一些著名的政治犯，但是一些网民评论，这是河内用来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越南政府否认这样的指控。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奥巴马总统说，协定将消除各国18000多种附加在我们产品上的税项，从而为我们的农牧场主和制造厂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还说，美国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他说，我们应该撰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同时为保护工人和维护环境制定高标准。中国没有加入 TPP 的谈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商务部的话说，北京希望协定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跟11个太平洋国家所签订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TPP， 根据这个协议呢，各个签字国将降低贸易壁垒，并且设置共同的标准，而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加起来呢，占全球的40%。刚刚我们谈到越南预计将会很快的批准 TPP， 而这个协议呢，还是需要各国立法机构各自的批准，来确定这个协议的条件是不是符合各自国家的最大利益。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We, the trade ministers of Australia, Brunei Darussalam,
我们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的贸易部长，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地结束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谈判。
经过五年的拉锯谈判，十二个环太平洋国家宣布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该协议将降低关税，提高亚太地区的生活水平。
我们期待这一历史性协议将促进经济增长，支持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提高创新效率和竞争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促进透明度，以及良好的治理和强大的劳动力和环境保护等等。
This will be a very contentious debate.
这将是一场非常有争议的辩论，议员们将谈到各种不同的问题。由于我们进入了2016年大选的竞选期，你会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
We know the price of these bad trade deals.
预计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将来自工会团体和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他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导致失业和对环境的伤害。但是自由贸易倡导者认为，该协议将扩大美国的出口，为美国农民打开大门，并扩大对一些美国药品生产商的专利保护。
事实证明，即使某些部门和一些公司可能会失去，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有收获，协议将创造更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
分析人士说， TPP 扩大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机会，并有可能抗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 TPP 这个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越南、日本、韩国都进行积极的评价，他们说这个亚太地区呢将因此出现自由与繁荣的海洋，他们还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能够加入 TPP 协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澳大利亚等12国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后，日本和韩国等国领导人纷纷就此发表谈话。日本是协议的参加国之一，首相安倍晋三10月6日在记者会上说：“
アジア太平洋の世紀、いよいよその幕開けです。
亚太新世纪的序幕终于拉开，在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下，我们同享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一起，昨天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的基本协议。这一协议将推动形成亚太区自由与繁荣的海洋。”
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 TPP 协定是当前亚太地区重要的自贸协议之一，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持开放态度。安倍晋三表示，
経済面での法の支配を抜本的に強化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从根本上讲， TPP 将在经济领域中强化法治，深化共同价值观国家在符合新时代规则的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假如中国未来加入这样一个体系，将是对日本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极大贡献。我相信从战略角度出发，此举意义重大。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定にも大きく寄与し、戦略的にも非常に大きな。
韩国目前不是 TPP 参加国，不过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鲁光义表示，韩国将考虑加入类似 TPP 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TPP 文本公布之后，韩国政府将仔细分析这项协定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在分析的基础之上，韩国政府将履行通常的既定程序，其中包括举行公听会、向国民议会报告，最后决定政府的态度。
韩国表示，只要能够将国家利益最大化，韩国就将积极考虑参与 TPP 等地区多边经济一体化架构。越南工商部部长武辉煌目前表示，
越南是12个 TPP 国家之一，是这一群体当中的次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将会克服一切困难，履行我们的义务和权利。
目前参加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的12国是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议题继续的引起国际的关注。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海军上将10月6日在悉尼出席太平洋国际海事博览会期间，就对媒体重申华盛顿跟以往一样致力于保护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据路透社等报道，斯威夫特在措辞强硬的演讲中说，有一些国家把海域自由当作可以争夺的东西，施加多余的警告和限制，威胁局势稳定。他的这番评论显然是指中国。斯威夫特海军上将今年7月曾经乘坐美军巡逻机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一次为时7小时的空中巡视。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越来越强硬的领土主张以及大规模填造岛礁行动，让一些邻国和美国感到不安。中国跟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跟地区在南中国海有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每年经过这个海域的国际船运贸易额高达50000亿美元。那么针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上面的一些作为，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一名成员日前就表示，美军的飞机跟军舰到现在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或者是飞越，是个战略错误。他认为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行动，来展示美国的决心，这对于美国彰显在亚洲的领导力至关重要。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了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2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
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于南中海领土争端的问题，国际间呢现在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案的审理过程。有一些专家就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之一。那么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呢，跟北京有不同之处。国际间呢应该考虑把台湾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之内，或许呢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的作为。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才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中国海的议题也是台湾立法院外交跟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表示，台湾应该在这个议题上扩大国际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
当然是跟美日，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势最影响最大。第二是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接触。那目前我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尼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杨国强局长还说，南中国海议题造成相关国家之间出现很多复杂的矛盾，台湾要从这些矛盾当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新建码头与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与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也就南中国海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建设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 并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政府在国际合作上应该展现具体的做法，并且在战略布局上有更清楚的说明。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太平岛我们建了码头了，我们机场大概修建也完成了，那你们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太平岛的问题？譬如说你讲说有人提出是不是陆战队应该回去啊，这我当然觉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啊，这个甚至要部署进一步部署武器装备我看也不容易。
林玉芳委员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拥有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岛上驻守了大约100位左右的海巡人员。该岛不仅是南中国海上的最大岛屿，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台湾政府近年扩建了太平岛的码头，未来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预计2016年启用。杨国强局长在答询时表示，太平岛将定位为人道救援基地。台湾海巡署长王崇仪进一步介绍，该署从2000年接管以后，处理了10件国际人道救援案，未来码头扩建完工之后，救援功能将更为加强。不过林玉芳委员建议，除了人道救援之外，台湾政府也应该增加太平岛的经济效益，比如协助石油气的探勘，以及成为南中国海的海洋研究中心，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2年前中国的南海舰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目前该舰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日益增强，已经对台湾的预警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关局长杨国强表示，包括与国际合作以及内部的建制等方面，台湾的预警能力已经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可能有不少人曾经想过，如果美中开战的话，谁占上风呢？华盛顿一个智库在研究报告里面就比较了美中如果在东亚卷入军事冲突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呢各有什么优势跟劣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未知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最近推出一份新的研究，1996年到2017年美国与中国军事实力发展趋势。星期在国会山的简报会上，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说，报告以台湾海峡和斯普拉特里群岛发生冲突这两种情况来比较美中在空中与导弹、海上、太空、网络与核武器五个领域的军事实力。
在1996年，美国军力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占据优势。但是到2017年，如果台湾发生冲突，那么美国要实施某些关键任务可能会很困难。如果斯普拉特利群岛发生冲突，美军的优势就更小。
黑根巴萨姆强调，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美国都会获胜，但中国会对美国海空力量构成巨大挑战。
从综合军事力量来看，中国不是美国对等的竞争对手，但是在东亚发生任何冲突时，中国的明显地理优势和其他优势会抵消美国的许多军事优势。
台湾冲突的假设条件是中国攻打台湾，斯普拉特利冲突是假设美国到这一地区协助菲律宾等国家。报告强调，战争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因此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如何避免战争。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领域。不过
很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和中国有很多分歧，比如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这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但是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黑根巴萨姆认为，避免冲突的一个关键在于军力结构。
在美国方面，我们的军力结构要维持威慑能力，同时又不会破坏安定。也就是说，这一结构不会使双方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而在危机中抢先出手。
黑根巴萨姆说，中国最近20年来大力发展军力，而美国最担忧的是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构成的威胁。
我们在亚洲的基地数量有限，所以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造成的威胁是相当严重的。
他说，美中双方需要保持对话，希望这份报告能引发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国国内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南卡罗来纳州所遭遇到的所谓千年不遇的严重水灾。这个洪水之后呢，现在该州正在努力的恢复之中。洪水迫使居民撤离家园，成千上万的居民断水断电。南卡包括首府哥伦比亚在内的部分地区几天之内降雨高达60厘米。当局警告说，雨停了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洪水还要几天才能够退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数日暴雨后，周一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地区依然被水淹没。周末凶猛的洪水进入一些住家，有些人侥幸逃离，还有不少人不得不被空中救出。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特别是要把我15个月大的女儿高举头顶，真是吓人。不过一切都过去了，车开不出来，我很害怕，我开始徒步行走，我想我们完了。我把东西扔到床上，我尽一切办法想保住一些东西。
这位男士划着自己的船搭救那些被大水困住的人们。
我站在房顶上跺脚，听听看有没有人回应。
州长尼基·哈利说，南卡正经历千年不遇的严重水灾。
我们现在有40000人没有水喝，我知道他们在想办法。我们有26000人断电，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一个平均值。他们的电力还没有恢复，现在是一处问题解决了，另一处又来了。
当局警告居民，即便雨停了也要保持警惕，因为被水堵住的道路和损毁的结构随时可能崩塌。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一支专业救援队正在这个洪灾地区帮忙。
我们知道由于洪水，那里的建筑结构有可能毁损，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工具和设备来应对任何坍塌。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向这个由80人组成的救援队提供了快艇、搜救犬和设备工具。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俄勒冈州乌姆帕跨社区大学日前发生了枪击案，再度震惊了美国。之后呢，一些学生团体就呼吁美国国会应该通过新的枪支控制法案，包括更严格的背景调查，来减少校园枪支暴力事件发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跟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10月6号的国会山集会上，代表华盛顿市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埃里诺·诺顿说，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年轻人。
枪支暴力常发生在中小学、大学校园和电影院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参加集会的大多数是来自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大学生，他们悼念乌姆帕跨社区大学枪击案死难者，并且呼吁国会通过更严格的枪支控制立法，避免美国校园再次发生这类的惨案。枪支控制活动人士奈奥米·哈特批评国会的不作为是漠视生命。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需要站出来说，这种情况该停止了。
诺顿众议员批评了共和党人对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反应。When we had this
latest Oregon, 俄勒冈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有一位共和党人说，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的。如果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可以看到大屠杀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你想不到要做些什么，那你就该辞职。
他指的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质疑是否有必要通过新的法律。
事情总会发生，总会有危机，人们这时候会有一种冲动来做些什么，但这不见得是正确的做法。
其他多数共和党人也认为，更多的法律并不是解决枪支暴力的途径。分析认为，在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情况下，新的枪支控制法难以推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勒冈州乌姆帕跨社区大学的枪击案呢，重新燃起了美国人对枪支管制的辩论。美国国会预计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将会非常的激烈。议员们希望控制美国枪支泛滥造成的死亡率。这个比率呢，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不过呢，有关于枪支管制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阻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人们对这起滥杀事件表达震惊和悲痛。
说不清此刻的感觉，我很害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想回到那里。
几个月前，南卡罗来纳州一所教堂发生枪击事件，而近三年之前，有人在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开枪滥杀无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我们对此已经麻木不仁。”
奥巴马表情愤怒，他呼吁采取行动。
让这种事件在美国每隔几个月发生一次，是我们做出的政治抉择。因为我们的不作为，我们全体都应该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承担责任。
下届总统的参选人对枪支暴力表达观点，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知道制定合理的枪支管制措施，以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防止枪支落入坏人的手里，是有路可循的。”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将矛头直指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立刻趁机试图将这幕惨剧政治化，而不是指向坏人和罪犯，反而试图剥夺守法公民的宪法权利。瞧，事情总会发生，危机总会出现，人们冲动的时候总是要做些事情，但是做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2013年，一项严格审查枪支购买者的法案在参议院受到拥护枪支权利议员的阻挠。如今，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愿意考虑枪支管理立法的议员更少。奥巴马没有知难而退。
政治争斗不改变，民选官员的态度不改变，控枪问题在国会就得不到解决。因此，我重点要做的是经常讲这个问题。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呼吁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枪支暴力问题，并提出议案建议。与此同时，美国最大的公民持枪权游说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目前还没有对俄勒冈州的悲剧以及这起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正式表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现在角逐2016年总统竞选的活动状况。有五名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下个星期二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第一场辩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在民主党参选人当中领先。不过呢，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尼·伯尼·桑德斯对希拉里·克林的挑战力度呢，比早先预想的要强劲很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风尘仆仆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败票，他在呼吁枪支管控时罕见地动了感情。
这些宝贵的孩子惨遭杀害，这么多家长心中一直怀着难以想象的悲痛，他们试图发出我们必须停兵的声音。
不过，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户所引起的争议，使他的民调支持率受挫。
那是个错误，我对此感到遗憾。我承担责任，并试图尽可能保持透明度。
为了改善形象，克林顿在 NBC 的周六现场夜搞笑节目亮相。
人人都想谈川普。
Donald Trump?
川普，他是不是那个说你们都是废物的那个人？
克林顿的党内主要对手福蒙特国会参议员桑德斯的势头继续看涨，他吸引了大批人群，甚至跑到维吉尼亚州的自由大学去争取保守派。
We live, and I hope all of you know this, in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history.
我希望你们多数人都知道这点，我们生活在世界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多数美国人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流入最上层的1%。
副总统拜登仍然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不过拜登仍在哀悼五月去世的儿子伯，他对晚间秀的主持人斯蒂芬·科拜尔说，他仍陷于思想冲突中。
I don't think any man or woman should run for president.
我认为任何男女都不应该竞选总统，除非第一，他确切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当总统；第二，他们可以面对大家说，我向你们保证，我要全心全意投入全部的精力和激情来当好总统。
And my passion to do this.
分析人士诺姆·奥恩斯坦说，民调显示很多民主党人愿意看到拜登参选。
A lot of Democrats are uneasy about.
很多民主党人对克林顿不放心，这是因为电邮问题，这唤起了对克林顿夫妇当初就有的某些担忧，而且担心共和党人和媒体以此为由大加攻击，而有些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伤害。
Self-inflicted wounds.
约翰·福杰说，对克林顿的疑问显然让一些民主党人担忧。
也许他们不是对希拉里·克林顿绝对不满，他们是不是想看别的人选呢？而且他们不想在某个重量级人物有机会参选之前就把一切拱手送给他。
拜登将不会参加第一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不过预计他将很快就是否参选做出决定。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目前国际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国际难民的问题。国际难民的援助资金已经使用殆尽，可是难民人数不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警告说，因为逃避冲突跟迫害而在世界范围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急剧上升。与此同时呢，援助机构又缺乏资金为他们提供帮助，因此古特雷斯他在年度难民大会开幕的讲话的时候呢，就呼吁各方继续的踊跃捐资来应对全球难民危机的爆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段视频再现了成千上万绝望的难民背井离乡、逃离冲突和迫害的动人画面。古特雷斯200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专的时候，全世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3800万左右。十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6000万。过去五年，联合国难民署通报了15起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区新爆发或者是重新爆发的冲突。难民署估计，期间冲突每天造成的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增长了近三倍。古特雷斯说，全世界现在越来越难以忽视难民的困境。叙利亚长达五年的内战给欧洲沿岸带来难民潮，正在引发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古特雷斯强调，欧洲如今不情愿应对当今的难民危机，相比之下1956年欧洲国家以人道的方式迅速地帮助了20万逃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匈牙利难民。
What was possible then when Europe wa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worst war in human history should also be possible.
古特雷斯说，欧洲当时仍然处在从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战争后恢复时期，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的，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他说，今年1月以来，超过50万人抵达了欧洲沿岸，对于一个有5亿多人口的大陆来说，每天要接纳5000人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但是他认为，如果管理得当，这个数字并非不可操控。古特雷斯指出，欧洲的难民危机只是众多危机中的一个。他举例说，仅去年一年，南苏丹、也门、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乌克兰和阿富汗等国就有数百万人为了逃避冲突成为了难民，或是在他们的国内流离失所。古特雷斯说，联合国难民署等援助机构接收到的资金不足他们为全球8200万人提供人道救援所需资金数目的一半。他说，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人道救援体系没有破损。不过古特雷斯指出，这个体系的资金来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新报告，到2055年，亚裔预计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在一些美国城镇，亚裔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移民群体了，很多人说的是中文。越来越多的美国警察局跟市政官员呢，就试图通过中文社交媒体来跟这些移民接触跟沟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看起来像是亚洲某地的露天市场，不过这里离洛杉矶市中心只有10英里，它位于名叫圣盖博谷的地区，是杨云燕这样的讲中文的移民云集的圣地。
我们可能上了年纪的人在这里生活都很吃力，都没有什么大的
在圣盖博士，亚裔占当地人口60%，多数是华人。为了更好地与居民沟通，市政府今年上了中文微博网站。
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就有了大约2000粉丝，几乎等于我们维持多年的脸书账户的粉丝数。
利用中文社交媒体的想法，实际上来自邻近社区阿罕布拉。2年前，阿罕布拉的警察局成为第一个开设微博账户的美国警察局。
我们的微博粉丝在2年内比我们的脸书粉丝多了3倍，而脸书账户已经有了5-6年了。
阿罕布拉警察局如今在微博上有4万多粉丝，其中很多人生活在中国。2015年伊始，阿罕布拉警察局又登陆另一个中文社交网站微信。阿罕布拉警察局的温迪里说，他们把微信当成一个社区讯息发布系统。他说，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沟通，能够帮助移民接受当地执法部门。
曾经有人跟我讲说，我们那地方的警察就跟流氓一样。那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看法啦。可是因为这个，所以导致他们会对警察产生害怕。
中文社交媒体也给海外提供一个见识美国的窗口。
这可不是电视节目，它来自我们的小社区，直接进入他们的社区，他们的 iPad。
圣盖博谷的其他几个警察局也追随阿罕布拉，都有了自己的微博账户。
很多城市，特别是我们地区的，有很大的说中文人口，脸书和推特已经不好使了。
阿罕布拉警察局说，美国东海岸的机构如今也来打听有关中文社交媒体的信息以及如何开设账户了。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圣盖博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根据报道呢，马赛诸塞州有一位男子因为从中国大陆跟香港进口假冒电子产品，并且销售给包括制造美国海军潜艇的军工承包商在内的客户，在美东时间10月6号，在康涅狄克州一家联邦法院被判刑37个月，并且被勒令向被仿冒的31家公司偿付35.2万美元。42岁的彼得皮科尼，他在2014年6月已经认罪。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简报显示，皮科尼他在2007到2012年期间，从中港两地多家公司进口总值数以100万计美元的旧集成电路板，在翻新跟贴上假冒标签之后呢，出售给包括向美国海军提供零配件的军工承包商等美国跟国际客户。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5%的市民认为香港新闻媒体存在自我审查，认为没有的只有28%。62%的受访者认为媒体在批评中央政府的时候有所顾忌，不认同的只有不到29%。有分析表示，市民对于媒体整体表现的评价是基于媒体在报道有争议事件上表现没有达到市民的预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的2016年总统选情。2016年的总统选战在国民党方面可以说是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要把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撤换下来的声音非常大。国民党的中常会在 星期三的下午在台北要举行临时的全代会，要准备把洪秀柱给撤换下来。支持洪秀柱的民众在国民党外进行示威，国民党在总部外面呢还架起了巨马。那么换柱的风炮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沸沸扬扬，洪秀柱他自己表示他将誓言参选到底，绝不退选。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记者李义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面临党内排山倒海而来的换柱压力，他今天亲上火线召开记者会，回应外界有关他将退出总统选举的事宜。洪秀柱在记者会上一开始就强调，他将坚持选到底，不会接受任何条件交换。
我会坚持参选的初衷，履行我的承诺，我不会私下接受任何条件的交换，也不会向任何不合理的势力低头。
洪秀柱在记者会上提到，国民党在去年九合一选举挫败，让国民党笼罩在失败主义的氛围之下，他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挺身而出。洪秀柱强调，他的参选已不再是个人进退或取舍，更代表了国民党的承诺与决心。如果国民党的立场反反复复，失去的将不只是明年的大选，更将导致国民党根本的溃败。洪秀柱说，国民党应该要依法不依人，依道不依事。
因为人民最痛恨国民党是黑箱的，是密室的，是抽换的。经由我投入初选，我们已经让人民开始相信国民党的民主改革已经向前一步，让国民党再度赢得民众的信任，为中华民国找出正确的道路，是我参选总统的主要目标。
国民党的换柱行动已经逐渐白热化，除了日前多位国民党成员表态希望能以猪换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作为党主席必须要考虑到整党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顾及整个选举大局，包括立委选举的席次问题。朱立伦还证实了曾多次与洪秀柱会谈，希望能劝退洪秀柱参选。此外，他也坦诚曾就有关议题和立法院长王金平讨论过。王金平今天在受访时说自己手无寸铁，没有发言权。不过洪秀柱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谈到，他至今仍不愿相信换柱的谣言是真的。洪秀柱呼吁挺柱的人能够透过各种网路、电话或书信等管道集体大声地支持他，而他也将站到最后一兵一卒。
洪秀柱宁愿战死在总统选举的凶险疆场，也不愿意辜负国人对我追求真民主的期待。因为洪秀柱不忘初衷，坚持奋勇向前。谢谢。
国民党明天将召开中常会，预计将有中常委提案召开临时全代会讨论换柱的议题。洪秀柱竞选阵营目前决定取消明天的行程，将在中常会结束后由洪秀柱亲自回应说明。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于台湾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是不是会被撤换下来，然后呢由党主席朱立伦代马来出征，引起各方的关注。因为朱立伦曾经在一开始时候就说他不要选，同时呢他也极力的说应该国民党要团结，现在由他来承担的话，主要也是因为考虑到了洪秀柱的选情低迷，希望能够撑起这个选举的这个气势来。但是在明明可能很大的情况之下无法胜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竞选之下，那么还要在离投票前不到三个月出现这样的一个混乱局面，的确令人相当的感到奇怪。那没有评论说国民党这个方式呢对待洪秀柱可以说是粗暴的拔起，比黑帮还不如。那么即使朱立伦他要出来选的话，也有评论认为就算是万箭穿心呢，他也要一肩来承担。可是也有评论认为国民党这样的做法呢将会使选情更加的混乱，党内的这个团结的势力呢更加的分裂，实在是无助于整个的情况。 那么有关于详细的情况呢，选情的最新报道，美国之音会有最新发来的消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这一节节目呢，在这儿进行到这儿，也就要即将告一段落了。我们即将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首开，不要走开哦，待会儿见。